好，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来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想到你为我们预备了何等大的恩典。当我们真的是不但是我们没有听到你福音之前，真的我们没有出生以前，在创立世界以前，你就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你成就这样子的救恩，把这样子的恩典为我们预备好。说我们感谢赞美你，但我们今天来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已经听到了一个大好的消息，是关乎万民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让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带领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在恩典信心的道路上更多的认识你，认识耶稣基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现在开始一个新的系列啊，叫神的儿子，福音的起头。大家可能一看这个名字就想到这是从哪里出来的，马可福音，对不对啊？马可福音是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所以就取这么一个题目啊。当然在我觉得在可能一个月之前，我就有一个很强烈的想法，就觉着我们所讲的信息要 move on 吧，对吧？ move on 不是说从此不讲福音了，而是说在这福音上有一个不知道可能不同的认识或者不同的经历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是很想要有一种对福音一个可能新的经历。但是呢，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心里头都没有很清楚的知道要讲什么，只是知道不要讲不要讲前一个系列或者前面那样子的讲法吧。但是具体前面怎么样讲呢，我也不是很清楚。可能也就是两三周前我觉得渐渐就清晰了，也不是说整个都很清晰，我知道方向是怎么样，我也知道前一两步是怎么回事，再往下呢还是仰望神继续来带领啊。为什么要想讲这样一个题目啊，神的，而且是要讲马可福音，原因就是啊，在过去的几年里头不光是在我们教会，现在快四年，成立快四年了，我们所讲的基本上是不是就在讲信心生活，而信心生活里面的核心就是讲怎么样我们在基督里头，基督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怎么与他同死同复活，其实都是在讲这个。不但是在过去在我们教会的四年里头，我觉得我听恩典的福音听了，上次 Chris 纠正我了，算数没算对，从2010年到2018年听了整整的八年了，对吧？听了整整的八年了，在这八年当中到底在听什么呢？我觉得其实都是在听这一个，我们可能讲了很多信息，但是都是围绕着这一个。而且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所有的这些信息啊，虽然我们也讲到过我们也比如说是我们也查过生命记，我们也读过福音书，但是呢基本上所有的信息都是从哪里出来的啊，这个关键都是从保罗书信出来的。大家可能注意啊，我们都是从保罗书信里出来的。比如我们常常所讲的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过去几年呢，把这句话很清楚的能够从圣经的旧约到新约看到，说这是一个属灵的转折点，是从属肉体进入到属灵这样子生命的一个我们称为约旦河，对吧？我们讲了很多而我们要想活在这样的信心生活里头呢，就是进到这种一个属灵的生活里。属灵的生活是什么呢？我们还是从保罗的书信里头理解的。比如说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到，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他所讲的这是一个已经成就的事，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就讲到律法，因为我们天然的这个人肉体软弱，肉体达不到律法所要的，神借着什么样的事情成就呢？他借着他儿子成了一个取了肉身的形状，仿佛那个罪身一样， 正是因为他有这个肉身，他可以说是担当我们的罪，把我们的罪放在他里面，借着让神可以说是定罪，担当了我们的罪的基督，他就把罪打败了。这句话所说的，然后之后呢，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或者不根据肉体只根据灵的人，这里翻译成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圣灵的人体贴肉体的是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是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是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大家想想，我们过去这么几年里讲了那么多信息，其实说到底就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在讲这些很基本的这样一个福音的真理，对不对？当然是不是说是有必要讲那些呢？当然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个真理虽然很简单，但是我们所讲的这个真理不是让我们头脑去理解一下就算了，如果头脑只是理解一下，圣经大可不必要写那么多，对吧？他就把这个关键的几点写出来，我们就常常就好像和尚念经一样的反复去念就行了，不是这样的。因为他所讲的这个呢，是想要通过我们一开始要经过我们的头脑，但是目的是要怎么样进入到我们内心里头，要进入到内心就要花时间，就是要从各个角度去讲，而且从头脑到内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因为我们会用我们天人的头脑去理解这些事情，然后在各个地方就会发现，哎，我虽然相信了或者好像相信了，但是怎么实际去应用的时候就发现有些地方行不通。所以过去几年里头也在常常在讲为什么这个它不能够进一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以彰显，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一直在讲这个。但是啊，我们如果去看圣经啊，看圣经这个词，我们说我们在讲福音，对吧？我们在传福音，讲这个福音这个词啊，如果你去看，当然这是新约的词了啊，希腊文嘛。这个在 Strong's Dictionary 呢是2098，他在这里所说的这个词啊，福音这个词，一共在新约圣经出现了73次。如果你看一下啊，为什么我要花那么长时间讲保罗书信？为什么上帝带领我们一开始去认识保罗书信？比如说在我们所讲的罗马书就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我们花很多时间在这上面，确实因为保罗把福音讲用这个词用的最多，一共73次他就用了57次。我们所说的福音书，马太福音用过4次，马可福音用过8次，路加福音没有用过，约翰福音没有用过，使徒行传用过2次，彼得前书用过1次，启示录用过1次。当然还有一个词路加福音有用过，叫做传福音，就是这个词的动词啊，就是动词Strong Dictionary 2097号，这个词新约一共出现过52次，这个词呢在路加福音确实用过很多次，10次。我们现在教会正在读路加福音啊，他讲10次，使徒行传用过15次，这都是路加写的，对吧？就所以用过25次，希伯来书2次，彼得前书3次，启示录用过2次，保罗书信用过20次。所以为什么我们过去花那么长时间读保罗书信，这是非常有重要的意义的，因为确实是保罗把福音到底是什么清楚地阐述了出来。如果我们不是对保罗书信有所认识啊，我相信我们今天对福音我们不会有我们现在的理解的。虽然我们不能说我们现在什么都知道，但是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如果不是通过保罗书信，如果不是圣灵在一直带领我们在这里头在读在思考啊，当然主要是神在启示，我们真的不会有我们今天对福音的认识。但在这里啊，我有另外一个问题，这个就是我这一次这个系列里头我觉着我不能说我都已经体会了，我觉得神让我来思考的一件事情给我的一个开启啊。主耶稣其他的门徒如何过信心生活？因为我们刚才所讲这个信心生活怎么样与主同死同复活，在福音书里头有没有讲这个观念？没有吧？就算有可能在很多地方非常隐身的地方，比如说主耶稣说过一句话，说因为我活着他们也要活着， 这里头是不是包含着就好像加拉太书所说的这句话，但是呢没有太多的去讲与主同死同复活这个事情。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上十字架，这个在十字架以后神借着保罗或者基督借着保罗，因为当保罗讲到的福音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保罗是自己写的啊，他说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是神启示给他的，只不过启示的是复活以后的耶稣基督。我在这里说耶稣的其他的门徒是指另外一些门徒啊，不是指我们今天的，先不说今天的我们这些耶稣们，是跟耶稣基督，特别是跟他在地上一同生活过的那些门徒，犹大除外，其他的那些门徒，他们在使徒行传里，他们过的是信心生活吧？那个时候，他们有没有这么深刻的这个启示？甚至在他们的一生当中，有没有像保罗这样对福音这样子可以说是博大精深的这种启示？相信没有。就跟保罗，就是他们一定是在其他方面，在这方面有一些启示，但是不能够跟保罗相比吧，否则就是他们去写了，不是保罗去写，对不对？所以呢，他们怎么样过信心生活？他们跟保罗有什么不同？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保罗在地上没有见过，没有跟随过耶稣，可以说保罗没有见过肉身的基督。你可能或许想啊，保罗是不是也去过耶路撒冷朝圣或者什么，那个我们就不说了，就算见过也是非常非常表面的一个对基督的，对耶稣这么一个人的一个经历。但是耶稣的其他的门徒跟保罗非常大的不同在于他们在地上跟随过耶稣。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讲到这个事情，他就讲到说，其实呢他这些门徒在地上跟随耶稣，因着看到肉身的耶稣有可以说是有一些 disadvantage 就是说是不利于他们认识基督，因为他们容易停留在肉身这个层面，对吧？但是呢我觉得这次神让我看到说，主耶稣其他的门徒过信心生活，他们也有他们的 advantage。 这个 advantage 是什么？确实是亲身经历过耶稣基督，对不对？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跟他一起生活过。所以那这个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一说到这件事情，我们又没有亲自在地上跟随过耶稣，对不对？那到底这里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啊？我们再来看主耶稣基督其他的门徒如何过信心生活。我特别的意思说，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对耶稣基督这，他们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这一个福音最基本的真理，他们如果没有那么大的启示的话，那怎么样过出那样属天的生活呢？这让我们觉得好像不可能，对不对啊？好像不可能。因为只有你能够认识到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就我们现在对福音的认识，这是唯一的一个方法，对吧？这是唯一的方法。我们来看一看这些门徒当中的其中一些人他们自己所说的，他们怎么样过信心生活。我们如果看彼得前书在这里头啊，他在这里讲到说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如果看这句话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彼得的启示跟保罗的启示实际上是很相似的，对吧？他认识到耶稣基督死里复活重生了他，这是不是我们刚才所说福音所讲的最基本的这个真理啊？我们再往后看哦，彼得后书，这其实都是在彼得非常非常就是晚期的时候，应该是快去世的时候之前写的这些。他到彼得后书第一章，一节，从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 这个也是保罗书信里头常常阐述的一个观念，同德宝贵信心。这个信心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不是我努力去信，而是我们去得的，而且同德一样宝贵的信心。那这只有说是基督的信心，对吧？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加给你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彼得在这里的表达方法当然可能跟保罗不太一样，但在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这些思想还都是我们所熟悉的福音的真理，最基本的福音真理，对吧？我们再往后看，在马太福音里头，马太是跟过耶稣的，对吧？十二个使徒之一，他在这里所写的，我们当然没有看到马太自己写书信，他只写了一卷福音书。他在这里说什么？马太福音第28章20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中文翻成我就好像变成说这是个条件了啊！你如果前面照我的做，我就与你同在啊，其实就是说 I will be with you always， 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如果我们想就看这句话，这样让我们突然对于耶稣其他的门徒，比如说马太，对吧？比如说那里头还有什么西门，奋锐党的西门，或者其他的，对不对？还有那个多马，很善于怀疑的，对不对？很善于怀疑的多马，这些门徒，如果看到这句话的话，你现在想，当马太写下这个福音的时候，当他把这句话记下来的时候，你相信不相信他内心里真能够相信耶稣与他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如果在这里我们突然就开始有一点明白耶稣的其他的门徒如何过信心生活，而这一点啊，对你我会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慢慢要把这点讲清楚。为什么啊？为什么对他们来讲啊，当他知道耶稣与他同在就够了，他对福音的真理或许没有像保罗那么清楚的认识。保罗确实是真的，我觉得上帝借着这个给他非常非常大的启示，他其实借着就是保罗借着福音所讲，他所讲的这个福音，他所领受这个福音，认识到什么？认识到是不是也是耶稣基督不但是与他同在，耶稣基督就是他里面的生命。对于门徒来讲，如果在那方面认识没有像保罗那么深，他为什么可以过一个信心生活？其实他知道这一点就够了，他知道这一点就够了。为什么？我就说对于门徒来讲，他们亲自跟随过耶稣，耶稣所做的很多事情啊，你知道，如果你有一个跟你关系很好或者你很在乎的一个人，或者这个人啊，他真的是非常不同，你非常佩服，对他们来讲自然了，他们这个夫子，你现在想一想，他们在地上跟随了耶稣那几年，那些耶稣所作所行，请问会不会给他们留下非常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我的意思说，对他们来讲，就算当耶稣离开他们之后，过去耶稣跟他们在地上所做的一些事，你觉得他们不会去常常回想吗？不会吧？他们会，你可以想象他们是会不会今天每次面临在生活当中的事情的时候，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一些事情马上就被他们想起来了，是不是啊？耶稣所说的话马上就被他们想起来了，然后当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们在这个时候，我相信耶稣死里复活之后中间有40天之久给他们解释，其中一个可能很基本的给他们的解释是什么？原来是肉身与他们同在，接下来与他们永远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是一个属灵的基督与他们同在， 但是同样这位基督原来与他们同在，现在还是与他们同在。原来是用肉身的方式同在是有限制的，因为耶稣如果去一个地方没带他们去，他们就不跟耶稣同在了。但今天属灵的耶稣跟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对不对？我的意思说，今天啊，可以说主耶稣基督其他的门徒怎么样过信心生活，对他们来讲，上帝带领他们就使用他们跟随耶稣基督这个经历，这个已经深深的印在他们的心里头了。耶稣所作所行对他们都非常熟悉了，他们今天只要有一个转折，这个转折是什么？今天把这一个属肉体的经历，在肉体里头的经历，今天不能说肉体的经历，继续在把肉体的里头的经历跟基督的这样的经历，今天是在属灵里头去进行，但是还是同样一位基督哦，还是同样一位基督，对不对？所以你看嘛，比如说马可福音16章19节，他们怎么样行神迹？马可福音是这么记载，主耶稣和他们说完的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主和他们同工，你看没有？他们过信心生活，就算对福音还没有那么清楚的认识，他们只要认识到一点就行了，耶稣与他们同在，耶稣与他们同工。你知道门徒在地上的时候曾经被主耶稣基督差出去做一个事情，一开始差12个使徒，对吧？后来差70个门徒，给他们权柄去传道医病赶鬼。那个时候耶稣把他们差出去，请问耶稣有没有跟他们去？耶稣没有跟他们去，耶稣差他们去，但就是耶稣差他们去把这个话给了他们，你们去，对吧？去做这些事情，他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哎，他们去做这些事情，他们身上是有权柄的，他是有能力的，连鬼都服了他们的，对吧？鬼都服了他们。以前他们见过鬼服了耶稣基督，今天当耶稣基督差他们出去的时候，那时候他们还是在地上哦，他就发现鬼服了他们。那今天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升上高天的时候，告诉他们同样的事情，对他们来讲是不是不需要太大的一个跳跃就可以相信啊？就可以相信。当然对于保罗来讲可以说是没有这个好处了，他没有在地上跟随过耶稣基督，所以上帝就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启示他复活的耶稣基督，怎么样今天因着福音让他认识属灵的基督，以至于就算他没有跟随过耶稣在地上，他可以对耶稣基督，对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以及他死里复活大能的生命在他里面有这样深刻的一个认识。那这样这就让我突然明白了一点啊，就当我觉得这个思想在我头脑里头渐渐在我心里头渐渐清楚一点的时候，我突然就明白，原来福音书在这里头有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在这里头。也不是说原来认为福音书不重要，只不过原来我们对于福音的认识都是从保罗的书信里头的，我们也是从保罗的书信里头理解一下福音书。但是今天我觉得实际上我们要看到说什么？看到我们今天啊，要来得主耶稣其他门徒的这个好处。就意思说啊，我们要从他们的这个角度，从他们这个体验里头来看耶稣基督的事情，以至于他们所得到的好处也可以被我们所得着。我们今天的好处就是什么？圣经已经完成了。圣经已经完成了，保罗书信我们都可以看到，使徒行传的时候那些门徒没有机会看保罗书信的，对吧？保罗在那个一开始他也没有机会看到福音书的，因为福音书在新约的圣经里头写成是相对是比较晚的，他自己有没有经历过？但我们今天的 好处就在于说这些东西都在这里。我们来看一句使徒约翰所写的，他这句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对我们如何去理解福音书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可以说是指导原则。记载在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到三节，他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他们的好处。他们亲眼看见亲耳听过亲甚至亲手摸过这一位什么道成肉身的神。但是呢，你要知道道成肉身它的本质是肉身还是道？我们知道是道，对吧？所以这一位道成肉身的神啊，在历史上只是有很短的时间，30多年的时间，用肉身的形式存在在这个世界过。但是在从永恒到永恒其他的时候，这位道都是什么？都是用道的形式存在的，对吧？用道的形式存在。当然呢，道成肉身，然后接下来主耶稣死里复活，主耶稣基督今天不光是道而已，他也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也是基督，对吧？神所设立的基督。但是他今天是不是肉身？他今天不是肉身，他今天有个属灵的身体，他今天还是一个人。这是一种新的人啊，被上帝所生的新的人，但是他不是肉身了，对吧？他不是肉身了。所以他在这里讲，他曾经看过，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见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这个就是当他讲到福音的时候，讲到这位耶稣基督的时候，让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这位基督身上。然后底下他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相信后面的这个相交的，这是指的是个一般现在的状态，对吧？所以你看没有，使徒约翰在这里也清楚地表明了他怎么样过信心生活的。他现在每天的生活里头，他与父并耶稣基督相交，就是说好像活在一起一样的。耶稣虽然不在地上了，但是今天使徒约翰得着了一个信心的秘诀，这个信心的秘诀就是与父并耶稣基督不断的有这样的活泼的一种相交的一个关系。就好像什么呀，他现在耶稣虽然肉身不在地上，但他现在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比原来耶稣在肉身的时候在地上跟他的关系更加亲密。现在耶稣离不开他，他离不开耶稣，因着今天这个道就在他里面，对不对？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是指什么？福音吧，福音书里，我的意思说福音书里所写的这些内容吧，所看见所听见，就是他前面所说的哦，所见过现在又做见证。他意思说他把福音书写下来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我们通过福音书能够进入到一种跟耶稣基督相交的关系。就好像这个就是使徒约翰他信心的秘诀。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我所说的，这个跟前面稍微有些不一样，对不对？他信心的秘诀乃是知道耶稣基督与他同在，所以他们才有这样的一个相交的关系。而这个相交的关系，当他怎么样，他让我们也可以进入这样的一个相交的关系，乃是借着他福音书里所写的。对吧？那福音书跟保罗书信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福音书跟保罗书信最大的不同，你当然你可以说一个在讲地上的耶稣基督，一个在讲复活的耶稣基督，这个是比较属灵的答案啊。我意思说最大的一般的不同是什么？可以说一个是论述文，一个是记叙文，对不对？他在讲一个活生生的人。 如果讲一个活生生的人，对我们来讲有什么好处？对我们的好处就是说，你如果就是你我如果用心的照他的所说的这样进入，可以说是让圣灵把福音书的内容开启给我们的话，我们就可以跟耶稣基督跟父神有一个活泼的相交，这就是他的信心的秘诀。而这一个相交甚至比约翰在地上跟耶稣基督那么亲近的关系，他可以将他自己的头枕在耶稣的胸膛上，比这样子还亲近。那我们来看啊，我在这里问这么一个问题，如何从福音的角度看福音书？如何从福音的角度看福音书？我们以前觉得福音就是福音书咯，对不对？你还从福音的角度看福音书，这什么意思？当然在我们教会，我们现在因为过去几年一直在讲恩典与信心的福音，所以我们对于福音的角度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认识在里头，对不对？否则这句话就等于说没有用了，从福音的角度看福音书，福音书就是福音，对吧？我在这里给几点。第一点，从福音的角度看福音书意味着什么？从基督已经完成的救恩来看，对不对？福音好消息，好消息借着特别是保罗在他书信里头把这个好消息的内容清清楚楚的阐述出来，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认识到救恩做成了，以至于我们可以认识到这个救恩跟你我的关系是什么。在过去几年我们一直在讲这个，所以呢，如果从基督已经完成的救恩来看，比如说哥罗西书，这是保罗书信里的三章一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这个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你去看 NASB 的翻译， Therefore if you have been raised up with Christ， 这可不是真与、哦、当然是真的，这个是你们如果你们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了，Keep seeking the things above where Christ is seated at the right hand of God. 你们就当专心一直的来寻求上面的事情，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看没有？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如果不是我们过去几年对福音有所认识，今天当你看福音书的时候，你能不能从你被包在基督里头这个角度来看福音书里头的基督啊？不能吧？你看到的就是历史上的一个人物，耶稣他在做什么事情。你或许也可以看到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在做什么事情，但你没有办法看到说我们已经死了，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所以我们就不没法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只有在福音有所认识啊。然后呢，他底下就说，这是在哥罗西书前面所说的，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他在这里就讲到说，如果你们想问题看问题不照着，就是不根据基督，不从他的这个角度来看，那我们就被掳去了，我们的思想就跟世界上其他人的思想一样，跟基督没有关系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认识到神一切的丰盛的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而我们既然在他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对吧？这当然是我们过去常常讲的。所以呢，虽然我们今天开始我觉得有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是来看，就是来看福音书，怎么样来看福音书，从福音的角度来看福音书。但过去几年如果不是有对保罗书信里头福音有清楚的认识，我们没有办法，上帝没有办法教我们这么来看，圣灵没有办法来启示我们这么来看。第二点，怎么样要从基督已经完成的救恩角度来看啊？我们必须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所以我们过去几年也常常在用这个观念，常常在讲这个观念，灵魂体的观念。因为不是从属灵的角度，请问你怎么能够把你今天活在地上的你我，你想你在基督里呢？你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没办法去理解的。 如何去理解你在基督里头已经有了丰盛，神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丰盛这个词翻译成原文的意思是 perfect， 你们是 perfect， perfect 就是不需要任何提高哦。如果你还需要提高就不能够叫 perfect。所以如果不是从属灵的角度，我们也没有办法认识。所以你看没有，过去我们所领受的这一些很基要的这些福音观念，今天来帮助我们要开启福音书。最后一点哦，当然在这里头我特别用等会再讲这个吧。从今天的基督来看，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如果看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历史上的基督，他在做什么事情。如果只是看到这一点哦，就跟我们的关系不大了。但是你要想一想，根据前面所说的，我们在基督里头，基督做成了一切的救恩，然后呢，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当然耶稣今天没有一个肉身，但是当他在肉身里做一切事情的时候，请问他是不是凭他的肉身？他自然不是凭他的肉身。他说叫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所以呢，耶稣当时所做的事情，他所靠的那些东西，今天因着福音，因着救恩给了我们。所以今天一定要看哦，当我们去看福音的时候，最终一定要看到一个地步，说今天的基督是怎么回事。而且今天怎么样，今天在我里面，活在我里面的，根据前面的这些所讲对吧，我里面的基督是怎么样的，这样子就可以看到在我里面的基督他生命运行的法则，或者是他做事的法则是怎么回事。你现在想一想哦，如果你今天啊，以前不是大家常可能也听那个Andrew Womack 讲到，他常常举一个例子嘛，他就说这个电嘛，对吧？这个当然大家都熟悉了，电创就是造物以来都已经有了，但是以前呢，你不知道这些规律，你就没有办法去应用它。虽然在那里，但是没有办法应用它。但今天你就想想，这个电力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头是我们多么离不开的。为什么可以这样？就是因为你知道它的规律了。所以呢，借着福音前面这些角度所说的，从基督成就的救恩这个角度，从属灵的角度，我们就认识到这东西是存在的。但是呢，要想活在其中，还需要认识这一个生命运行的规则吧。那谁把这一个规则，他在肉身里头把这个规则完全无误的表达了出来，在历史上有没有一位？只有一位，对吧？就是这位基督。当他在地上的时候，当他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活在这样一个生命圣灵的律里头。所以呢，他的门徒就算对于福音的这个思想体系没有像保罗那样子清楚的一个认识，但是因着跟耶稣基督这样生活了这么些年，当圣灵把这些事情开启在他们里面的时候，这些事情的意义开启在他们里面，他们也可以过一个信心的生活。这某个意义，我只能说某个意义上啊，刚才所讲的这两个，保罗所领受的福音跟他的门徒所认识的耶稣基督，这两个好像人的一个左脑和右脑，一个比较怎么样，理性一点，是不是相对比较理性一点，另外一个很感性的亲身的经历，把这两个怎么样拼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人的好处。我们今天呢，因为我们他们把这些都写下来，只要圣灵把这个开启给我们，我们就可以有特别的 benefit 啊。因为我确实，为什么我就说我前一段时间，我一种特别不想再讲过去所讲的，或者说不想用那种方式讲过去所讲的呢？原因就是我发现哦，其实要领受那些真理不是很容易的。 然后反反复复，我们各种角度讲了好几年了，对吧？讲了好几年，就包括怎么样从肉体进到基督里，这个自我的迁移中间怎么一回事，反反复复讲了那么久。但是大家我相信都能够承认，我也承认，很不容易领受的。就是当你去，而且呢，我就觉着像以前啊，我们对于福音真的要感谢主有这么大的认识，因为如果没有那些认识，我们现在所经历到的很多事情根本不会被经历到，所以绝对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但是呢，里头总感觉有一点不足，请问那个不足是什么？大家知道不知道？那个不足啊，说到底有一种是肉体的软弱，就意思说啊，你都已经知道这些福音的真理了，或许还比较停留在头脑里，就算内心里有所领受的人，你有时候都会有一种经历说，哎呀，要想持续的待在这样的信心里啊，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哦，对吧？你就有这么一种体会，就觉得，哎呀，这个福音的道路继续往下走，继续持守信心，活在信心里头，是多么不容易的，要让你面对今天你每天生活的事情，我们都是活在这个世界里，很自然的就活在这个肉体里头，肉体的想法想都不想，你就变成你就其实属肉体了。然后今天要让你可以说 deny 这一部分，要来专注在属灵的事情上，就算你有启示，你都发现很不容易的事情，对吧？所以我就觉得有一种很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我一种特别不想再那么讲的一个啊，就非常强烈的那个心里不想再那么讲的啊，就一种感受。我这次觉着，我就觉着神给的这个答案就是说，我们要来认识其他的耶稣的门徒，从福音书里头来认识基督，认识福音。我在这里关键呢，其实都被综合在这句话里头了。哥林多后书保罗所说的，所以从今以后我们不凭着外貌认人了，外貌就是肉体，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看没有，这句话里头把我刚才所说的这三件事情，从基督成就的救恩这个角度来看，然后从属灵的角度，不凭外貌，不凭肉体，那是凭什么？凭灵认他吧，对吧？然后呢，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指什么？现在吧，对不对？所以这句话里头把刚才所说的三个角度全都告诉我们了。我们就放在这样子，从这个角度啊，从这些角度我们来看福音书。当然这次我就觉着我也不知道我会一直都逐节讲呢，还是这我就不清楚了。我反正目前为止先是就是这么往下来讲，所以呢也不在乎说每次讲多少，到什么地方就可以停了。马可福音第一章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是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这话我们都很熟悉了。这里头主要的一点就是，你看没有，神要差遣他的使者在前面为他自己为基督预备道路，而这位出来所传的就是悔改的洗礼。那我们现在从这几个角度来想一想，就这一段话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耶稣已经成就了救恩，我们跟他有这样子属灵一个真实的关系，这是个实实在在的关系。而耶稣基督今天、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这一句话怎么样适用在你我身上？他就告诉我们，我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当我们今天来听福音，想要在这上面更多的来经历基督，或者有的人第一次听到福音，他想要经历基督，他需要有一个什么步骤？他需要有什么样的思想准备？这里就讲得很清楚，悔改，对吧？ 悔改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角度来讲，我们过去其实也讲过好长一段时间讲悔改的观念，但是悔改意味着什么？对我们来讲，其实悔改就意味着啊，我们今天来这里想要来经历福音，想要跟耶稣基督建立这种活泼的关系，跟神有这样活泼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来就要有一个思想准备，我要准备好放弃一切我原来的思想，或者我期待。这个跟前面讲悔改有什么不同？那么前面悔改，当我们讲到悔改的时候，很多时候人会想到什么？人会想到说，我具体在哪一件事情上，哪一个事情上，或哪一类事情上，我做的不好，我需要悔改，对吧？这是不是我们想到悔改这个词，我们就会想，因为悔改嘛，改变在你做的不好的事情上悔改。如果我们这样子想，我们就会忽略到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方面。当耶稣基督今天来的时候，他给了我们这个新生命，他借着福音要开启我们进入跟神活泼的相交的时候，他是要带领我们走一条肉体天然的人从来不知道不明白的一条道路。所以如果我们把天然人任何的对于任何属灵的事情那些观念哦，我们把它抓住不放，什么叫做抓住不放呢？就是这么一回事啊。当我们去理解事情的时候，通常人是怎么样理解的？就是用我现有的思想，对吧？现有的思想去理解另外一个思想，听它合理不合理，听它怎么样，然后做决定。这是不是我们通常就是这么判断的？因为当你要判断，你必须有一个这个什么嘛，有一个就是准则，对吧？我们人用的准则是什么？就是我们里面原来的这个尺度。我们前段时间查，就是路加福音讲到里头的这个论断人，就是在讲这一点，对吧？就在讲这一点。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没有一种这种准备说，我既然要来这样子让神来开启，但是我却把那里头有些东西抓住，作为我理解事情的标准的话，那在那上头是不是就是没有悔改呀？意味着在那上头是不是就是一直拒绝圣灵向我们开启啊？所以我的意思说，今天对于我们来讲，要来听福音的时候，其实就是要有一个愿意放弃一切。当然呢，这意味着是不是今天我就突然就没脑子了？因为你的一切的这种天然的都放弃，是不是没脑子了？也不是的。我的意思说，当你实施上你发现是这样子的，我今天理解事情呢，我只能用我现有的去理解，但是你不要把你现有的理解的就是当作是全对的，我是这个意思。当你把你现有的理解的这些东西当作全对的，你就没有办法让神再给你开启新的了，我的意思说。所以这有一种啊，我们搞科研的人有一个词叫做 working hypothesis。Working hypothesis 跟 hypothesis 有什么不同？ Working hypothesis 就是说，就是都是假说。我们搞科研去搞做假设，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实验？因为我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其实就是个假设，然后通过实验来去验证它。Working hypothesis 啊，就是那种更暂时的一种。我今天去做一个实验。这还不是一个大的这个，只是很，我碰到一个问题，我现在我可想，可能问题出在哪里，我今天就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但如果这个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嘛，现在就把这个东西丢了。我们对待自己天然的想法就是应该有这么一个想法。这是一个角度来理解什么叫做悔改啊。还有一个角度，就是我们过去说的，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在福音上啊，只要在什么地方你发现自己不进步了，原因都是什么？原因就是你其实有意无意的把自己原来的思想抓住不放。有的时候是有意的，我不想放，有的时候是我不知道那个需要放，但是只要把这些东西抓住不放，就等于没有 open 自己让圣灵来开启。 我自己在过去一段时间真的是体验到这么一回事啊。如果你有这么一个心智，就是说，神啊，我来到你面前，我可以真心的承认我天然的思想啊，就算再合理，就像我上次讲到我自己的那个自己做事原则的那样一个，上帝可以给你开启，让你看到说这个东西错在哪里。他每次指出一个地方错，现在都不是定罪，是让你得自由，让你不再被这个思想所束缚，不再被这个思想所辖制。我过去就在大大小小的有些事情，我前面也讲过其他的一些见证，就是他给你一指出来，你发现你如果很愿意啊，很快的就愿意放弃的话，其实你就马上就可以 move on， 你就可以继续前进。如果你继续前进的话，神还有的可以给你指的，因为这个肉体啊，它是我们天，就是我们的这个叫做 default， 就是说你限制出质的值，你不自觉的就是肉体，你再好的思想还是肉体，除非被圣灵更新过，这个东西还是肉体。所以千万千万不要把肉体里头的好的东西然后就抓住，就依靠它，然后就这样子，这就等于说没有悔改，这就等于没有为基督预备道路，这就等于说基督今天虽然活在我里面，但他这个生命要想继续的在我的身上来发展，是我把它限制住了，对不对？所以这一个观念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如果预备好了，就是修直主的道。所以最主要就是大家每个人啊，真的有这么一个，我总想把这一点讲得再好像深入一点，或者再强烈一点，就意思说，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有一个迫切的想要改变的心态。就意思说，我要等着神，我来到这里，我就有这么个期待，我要等着神来改变我。他一指示了，我就是你的，你知道我的意思说，我们就想要来改变。这天人的特点是什么？拒绝改变。为什么？怎么表现出来？请问你，如果有缺点，别人指出来的时候，你是不是每次都很高兴啊？天人的肉体的特点就是要保守自我，只要有缺点，我尽可能自己不去看。别人指出来，如果我能够否认他，能够不承认，我就不承认，对吧？如果那个人我不是很佩服，他指出来什么，我就很讨厌他。然后如果别人真说了，最后没办法那事，我就觉得很定罪，这是天人的特点。但是我们要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我们应该有这么一个，真的是这个心理啊，真的是要对神对圣灵这么一个心理，就是说，主啊，我是来改变的，我来到你面前就是要被改变的，想好了是要被改变的。这就等于怎么样，把自己这个，把这个圣灵来开启我们的这个大门打开了，对不对？但你要知道，天人的心态就是不肯悔改的哦。那这种用另外一种方式又在就是表示这个观念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我们过去讲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就是那时候常常用这个词叫什么 paradigm shift， 范式转移。那在这里悔改是什么？随时等待着圣灵来开启，让我们有一个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看法，而不是那个 default， 就是我不肯改变啊，最后吃了很多苦，碰了很多钉子，然后圣灵指过很多遍还都不肯改，又都等了很长时间，最后好不容易指出来然后肯悔改。为什么在福音上进步这么慢？原因很清楚，是不是？是我们有意无意的不知道原来走这条属灵的道路，信仰的道路是这么一回事，是不是？信仰的道路是这么一回事。我感觉我今天只能讲到这里了，本来我把这章都写在后头了，就说这一点啊，我今天就讲到这一点。我自己在跟其他人打交道，比如说我在过去分享的，我跟Joshua打交道，这中间的其实说到底是不是也就在说明这件事情啊？说明这件事情。就意思说啊，你要想我们的肉体啊，我们的肉体的本性就是不悔改的。有的人是不好的习惯不愿意改，还有的人呢是肉体里头好的就抓住不放，这叫不悔改啊，这 这叫不悔，这都是不悔改，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啊，到什么时候呢？到什么时候我们在这条路就可以走快一点，就可以能够更就是真的可以走得轻松自如一点。主耶稣本来说我的轭是轻省的，我的担子是容易的，对吧？但是我们发现怎么不容易呢？不容易原因向来都是什么，都是在肉体里头要做属灵的事情，也就是行律法，就是没有照着他的规矩，没有照着他的这个方法。其实我以前就是跟家硕谈这些事情，他本来他有个非常天人虽然都是这种习惯，不容易改，就别人告诉我什么不容易改，家硕在这上面是属于很强的，就你看说怎么样说完了他还是照他自己的那个去做。但是有一次呢，那实际上还是在他高中，等于说是junior 那一年开始的那一年吧 ，junior 开始那一年，对，就是说，开始的那一年，他上一年呢，他成绩很差，到后面他根本不在乎了，他也不在乎了。但那个暑假呢，他突然自己想通了，其实不是想通了，真的是神给他内心里说了一些话。当时他还特别用了一个词，我现在一时有点想不清楚叫什么。哦，对，他用一个词，他叫做 unbiased perspective。我都不知道他是在心理学上看的，我还没有去查过，还是只是他自己突然就理解了这么一个这个观念。其实说到底，他在说什么？就是说我以前怎么都想告诉他说，其实当你做错事情别人来告诉你这样做是错的，这样另外这样更好，那个没有任何谴责你的意思，那个是在帮助你提高而已，帮助你少陷在这里少痛苦。但是他的特点，你好像以前你跟他说什么，你只要一说什么，给他的感觉他就是说，我如果听了你的就等于说我不好，所以我就不能听你一说什么，我就第一个反应我就是不要听，对吧？所以他以前就是这样一个特点。但那个时候他自己 somehow figure out， 我还是说不是他自己 figure out， 我相信是圣灵告诉他们，他就有这种想法说其实我不需要用原来那个态度的。你要说从这个时候神给他讲到他今天，中间这又过了两年多了，对吧？两年多了，他还在学这个功课呢。但是我确实要说，借了，就是当时有了那个之后，他的接下来的可以说是两年多，虽然还有其他的在 struggle 的事情，但是他的就是到高，就是 junior 的junior 他修了大概四门 AP 课吧，就是他所有的课基本上都是 AP 课，他最后成绩反正有的是 A 加，有的是 A， 只有一门什么不重要的是 A 减，所以他成绩后来有极大的进步，就是他内心里有这么一个初步的一个改变。当然他现在还在继续学这个功课。我为什么分享这个呢？其实就想要把这一点强调。对于我们来讲今天神已经成就这个救恩，就意思说你我里面有耶稣基督活在你我里面，我里面有神这个丰盛的生命。今天唯一拦阻这个生命出来彰显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天然的这些思想，唯一拦阻的就是天然的思想，与神的福音，与神我们里面生命相抵挡的那些思想。所以我们认清楚今天你如果说在这里头生命成长的秘诀是什么？秘诀就是我刚才所强调的，你来到神面前就是我要想好要改变，我就是要改变，我都准备好改变，而不是天然人的我是实在不行了然后才改变一点点。你就把这个思想放在前头，每一次来到神面前都这样子。而且我们当这样子内心里有这样改变的时候，上帝一指出什么你马上就改变了，听了他的话你就会发现 你就开始能够经历到一些自由，越这样子你就经历到这个信仰是真的，神是真的，他今天真的有办法改变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是这样子，我们其实在很多事情都没有想要改变，然后呢，这些没有改变的这种各种错误思想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我们也是在这种观念里头。今天来听福音，听福音的时候，我们在很有限的某些方面给圣灵这个权力来改变我们，所以听进去一点点，但是呢，我们又看到我们生活当中那么多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啊，要么就说这福音也不会，也没有像我想象的那么好嘛，虽然有经历但是也没有那么好嘛，或者说啊，神也不是像圣经讲福音讲那么好，你看我现在还有这么多 struggle， 他都不帮我来解决，是吧？他都来不帮我，我向他祷告他也没有回应，你知道吗？就会有各种各样这些想法。但其实这些东西怎么样造成的？是我们里面错误的思想造成的。所以今天啊，每个人其实在这里，你如果说为什么我现在信仰卡在这里，为什么我信仰面临瓶颈，从今天讲到你应该很清楚的知道在哪里，这个限制就在你我愿意不愿意，甚至我不要说愿意，你今天是不是迫切的急于要被圣灵改变，愿意放弃自己属肉体的一切。如果有这样的心，上帝一定会帮你。就算很复杂的问题，我所经历到的啊，我所经历到的或者我所看到的有些问题很复杂啊，你如果想要去 figure out 搞清楚，甚至听福音搞清楚我的问题出在哪里，然后想来解决，我告诉你，有的时候这问题啊，有的人问题简单，有的人的问题很复杂，一个套一个，一环套一环，你根本都不知道该怎么样解决。但是呢，当圣灵来帮助我们的时候，他知道底下的那种错综复杂的错误思想是怎么样盘结在一起，那些错误的思想在支持的。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样一颗心啊，说我来到神面前就是来改变的，听福音就是要来被福音改变的，那圣灵先让你改变一件事情的时候，一个观念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他让你改的一个观念没有解决你现在你当下你最在乎的一个问题，你就不没有兴趣。因为很多时候当下这些问题盘根错节的是其他的思想错误在那个一个一个套在一起造成的，神知道怎么样把这个很复杂的这些东西解开，他告诉你这个，你如果急于想要来被神改变，告诉你什么你就愿意放弃那个什么，这样子是最快的解决这种最复杂问题的方法。但是我们常常不去管那些，我们只想解决这个问题表面上的问题而已，没有一种直接解决表面问题的方法的，如果里面的这些东西不去改变，对吧？所以今天我所讲的这些只是给大家，希望给大家给我自己，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都有这样一颗心，就是说我来到神面前就是要被更新的，唯一拦阻耶稣基督生命在我身上彰显的就是不被更新，对吧？好，我们在这里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谢谢你在福音上对我们的带领，我们真的是啊，真的是期待着在这个我们读福音书的过程当中，我们对主你有个更深的认识，对耶稣基督有个更深的认识，正像使徒约翰所说的，借着我们对福音书，借着你把福音书开启给我们，我们今天开始进入，开始来学习怎么样与你与耶稣基督有这样一个亲密的相交的关系，真的是胜过约翰他在地上所经历的，能够进入到耶稣就是耶稣死里复活以后啊，使徒约翰所进入的那样子荣耀光辉的与主你相交的经历当中，我们真的想要学习，我们真的想要来经历，让主你自己来开启，也帮助我们真的有一个这样的心智，愿意放下自己一切属地的这些思想来被你更新。谢谢你，这样祷告顺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